看见他们可以说是一本书的民族。如果你要形容一个民族特点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今天以色列人的他们是围绕着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旧约圣经，这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这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弃。如果你看死海的古卷的话，你就会知道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们一生就是为着神的话来活着。为什么？因为神如果要启示他的儿子的话，他需要预备神的话。那谁能够把现在神把这个圣言把神的话托给谁呢？乃是托给以色列。所以你看见神就得住了一个民族，那就是亚伯拉罕以及这些希伯来人，那就是以色列。第二，神借着以色列人要得着一个单纯的民族，单纯到一个地步，能叫基督能够降生在国里。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证明给人看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话，你怎么证明？第一，你必须根据他们手里那本圣经，那么那本圣经里面给你很多证据，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必须是必须在什么时候降生，而且必须是犹大支派，而且必须是大卫那条线。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你就很清楚，以色列这个民族必须最单纯才可以。如果以色列这个民族随便的和别人联婚，那没有多久以后你就不知道是谁的后裔，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证明说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因为他的祖先根本已经随便的联婚了，所以你不知道这是哪个支派哪个支派哪个支派，你根本不知道他。但是我们知道说，自从公元后七十年以前，你知道吗？所以弥赛亚一定要在公元七十年以前降生。为什么？因为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有一次大火，在圣殿里面大火，他们一把大火把圣殿烧了，同时也把所有的家谱统统烧了。那个以后你就不知道谁是哪个家谱的。所以如果弥赛亚真的要出现在历史上的话，你真的能够验证说谁是弥赛亚，谁是神的儿子，那个一定是在公元七十年以前，这个弥赛亚一定要出现。那果然弟兄姊妹，主耶稣就在时候到的时候，他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现在圣经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会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保持这么单纯，为什么不肯和别人通婚。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种族的歧视，歧视别人像狗像猪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暗中神在这里得做一个民族，为做他的儿子，为做耶稣基督降生，已经在环境上做最奇妙最奇妙的安排。这一切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吗？神得做一般的选民，这一般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神拣选他们，因为神要托给他们使命，一个是把神的话给他们，第二借着他们基督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等到基督要将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就诞生了，那么神的救恩就临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些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神所拣选。所以在神的选民里面，你看见有两班，一般是属地的，一般是属天。亚伯拉罕有两班子，这都从亚伯拉罕来的。亚伯拉罕你记得他有两班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有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是犹太人。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预言那完全是根据约翰，根据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那里你看，你根据这个预言，结果现在神就预备了一个民族，那就是从先是得入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就拣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 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都变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过我们变成属天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有一部分的历史是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在那里往前推进，根据那个历史，基督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他的名字叫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百姓中，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感谢主，这个事果然发生了。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记得吗？神拣选了两班子民，拣选了他的子民，一个以色列人为着救恩预备，还有一个我们这些接受救恩的人就变成了他属天的子民，就是他的选民。所以现在有一条线，就是选民的线。那这样呢，我们很清楚，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就看见整个人类的历史，圣经的历史，一面是整个世界这条线，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类，就是选民的这条线。那么人类这条线是从亚当开始的，选民这条线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而路加福音是一直推到亚当。所以这里给你看见说两条很重要的线，一个乃是给你看见世界，另外一个乃是给你看见选民。因着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为他的救恩做了预备，结果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的影响就到全世界。那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变成了他属天的选民，属天的子民。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班人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顺着亚伯拉罕向下下来的话，有以色列的历史，还有就是我们的历史，就是教会的历史。沿着亚当这条线下来的就是全人类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所以难怪圣经里面预言就有这三个，你看见吗？一个是关于全世界的预言，一个是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还有关于教会的预言。那如果我们看见这是怎样往前推进的，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讲教会历史，我们到底是讲哪一段。好，我想现在我需要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需要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投影第一个表，这不是表，第一个表。焦点不对。好，我们刚才说过了，现在我们如果看整个的圣经的历史的话，从亚当到基督，这条线是世界的线，这条线呢是选民的线。好，如果我们这个上去看，如果我们根据马太福音的话，你看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从大卫到贝罗十四代，从贝罗到基督守灵，我想这里特别注意到守灵，就第一次来的话又是十四代。那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对不对？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家谱啊很稀奇，在希腊文里面只出，在马太福音里面四福音新约只出现一次，旧约也出现一次。而那两这个旧约的一次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那么那个创世纪第五章那个家谱的是指着赛特的家谱，而马太福音呢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是希腊文，这个希伯来文创世纪第五章的那里的家谱呢是希伯来文。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两个字是相等的，这两个字是 equivalent， 是相对的。就是说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家谱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马太福音，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到贝罗十四代，贝罗后到基督守灵，一共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一共是十四代。 是呢，这条线是选民的线。如果你再往前去看这个，如果去看这个创世纪第五章，那里也讲到赛特的家谱。但是我们记得讲到那个家谱的时候，你发现呢，在洪水以前有十代，从亚当到挪亚是十代，从闪到亚伯拉罕又是十代。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这十代的话，你看这个十代啊，特别讲到赛特，亚伯拉罕亚当生赛特，然后呢多少年又生谁，多少年又生谁，所以在那个家谱里面你看见有年代的，多少岁多少岁多少岁多少岁。但是呢讲到该隐的时候没有年代，你不知道该隐活多少年，生了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孙子，又生孙，一直生下去，你不知道他们活了多少年。他们可能轰轰烈烈来到地上有一千年，神根本就不记载他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凡是没有活在神面前的没有日子可以计算。所以你如果看这时代的话，你看见说该隐也可能有时代，但是没有日子可以算。而这个从亚当到挪亚赛特这条线，你看见说都有日子可以计算，因为赛特活在神的面前。那这是这个第一个时代。那么然后呢，从亚挪亚有闪、韩、亚佛，有三个儿子，非常有意思。韩有家谱，亚佛也有家谱。你读韩的家谱没有年代计算，没有告诉你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没有。你读亚佛的家谱也是没有，唯独闪的家谱有。那么这个家谱和这个家谱呢，根本几乎是一样的，根本描圣经的描写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那完全一个模式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时代跟这个时代是完完全全相当的，洪水以前有时代，洪水以后又有时代。那这里面有两个家谱对比，那么神只对于该赛特的家谱有年代记载，对于该隐的家谱没有年代记载，那个年代是失落的。那么在这里挪亚有三个儿子，我们知道说亚弗跟韩都有后代，都有家谱，圣经没有提他们。圣经没有提他们，这个原因和这个原因不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只有闪的这个家谱最后要带进基督的。神所以拣选亚伯拉罕，就是要借着这一支一直下来，最后让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什么家谱记载呢？就什么时候和基督发生关系的就记载，只要与弥赛亚救主发生关系的，我们知道有年代可以记载。所以这个两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属灵的教训，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耶和华的面，我们没有日子可以计算。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日葵啊，上面写着说，我只记载没有乌云的时刻，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什么时候日葵跟太阳中间有乌云，就没有记录。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主的交通一间断，如果是世界是肉体是自己拦阻了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没有日子可以计算。但是呢，到了这里的时候，你看见只要我们的生活能够把基督带进来，如果我们的生活能引进基督，能把基督介绍给人，能让人家听见福音，那个就是这条线所代表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在这条线是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你看你有两个时代，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下面呢，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三个十四代，你看见吗？这样就亚当到基督整个历史就完了，整个历史就完到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这是马太福音，上面这个是创世纪，这是创世纪第五章，这从创世纪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一直到十二章，这个呢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所以这样的话，你如果要明白圣经历史的话，从亚当到基督就是两个时代，再加上三个十四代。那么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啊？这里有两个数目， 这里的数目是十，这里的数目是十四，这叫你想到什么？想到逾越节的故事，对不对？逾越节的时候是十四号那天，主耶稣逾越节羊羔为以色列人死了，他们的血抹在门楣上，水就越过去了。但是不要忘记，是十号那天。